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，星期二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15.6点，涨幅0.21%，指数仍在矩形整理中，中线趋势是横盘整理，没有大方向。短线受制于多条均线，五条均线到60日均线啊，总共4、5条线都被压在上面，也不是那么容易上涨。横盘久了不一定必跌。恒久必跌不怎么适用于标普指数，现在横盘就横盘好了，等什么时候来一个方向再定策略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5.17 点，跌幅 0.22%， 今天探底24581点，收盘反弹到24876点。昨天说24500点有支撑，所以今天在这个点位附近反弹收下影线。本周因为消息面不可控，技术位随便可以突破，我们还不能太拿图形来当一回事儿了。沃什讲话，巨头财报，明后天要排除的雷不少。技术面是顶不住消息面的情绪交易的。今天的宏观消息相对平静，这可能是明天议息会议结束前的片刻安宁。明天沃什讲话情况可能会发生急剧改变，那今天倒是先有一个小利好，就是原油直线跳水，跌了不少。欧佩克加预计在9月份最后一次增产后暂停提高石油产量，完成增量之后暂时没有进一步增产的计划。那停止增产按理说是石油市场的利好，但今天油价还是大跌。海峡形势转好，我想是原油下跌的直接原因。川普称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以结束冲突，伊朗表示目前还没有正式谈判，但调解人正在与双方进行斡旋。美伊双方从上周末就停止互相袭击，为下一步恢复谈判打开空间。布伦特原油连续跌两天后，今天截图84美元一桶，100美元以上有大量套牢盘，所以在100美元左右出现了战争缓和消息，油价因此大跌。油价跌了，缓解了通胀担忧，这对明天沃什的讲话和美联储的声明有一定的好处。明天加息的概率并不高，意外加息的话股市会地动山摇，我估计沃什不会没事去刺破这个泡泡。加息是可以引发股灾的，最近韩国不是股灾吗？跌熔断的频率很高，美股很多年没有熔断了，我们已经忘记了大盘暂停交易的恐怖。韩国虽然跌得惨，但对美股的影响主要是半导体板块，大盘指数倒是没有被韩国拉下水。不过韩国股市的现状是不是美股的未来呢？那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。隔夜韩国股市大盘大跌 10.84%， 这一轮大盘回调从9000多点跌到6000点，大盘跌了1/3。前一段时间说到韩国老人小孩都开了账户在炒股，街头巷尾人们聊天三句话不离炒股，全国人均拥有股票账户2个以上，有多少钱都借出来炒股。在历史上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时，通常离股灾不远，结果和预期的一样，散户投资者豪赌的单一股票杠杆基金和保证金融资炒股，一碰到大跌就连锁反应，多杀多形成踩踏，越跌越强制平仓，所以跌起来非常凶险。经过一轮暴跌，韩国的股灾正在从暴力去杠杆转为软着陆，之前该爆仓的爆仓，爆仓过程中就不断的有强制卖出的卖盘持续压制股价，爆仓爆得差不多了之后，韩国股市有望恢复正常的交易状态。韩国的这一轮暴跌早期有迹可循，原因也十分清楚，韩国三星和海力士两只股的权重占了 KOSPI 的一半，只要存储崩了，大盘就崩了。韩国还在上个月还是什么时候意外加息，促成了股市方向向下。另外，韩国监管部门在股市最火热的时候出台去杠杆政策，以保护投资者的名义限制杠杆交易。但有人就说了，存储的业绩暴增，怎么还是支撑不起股价呢？那业绩好不等于股价永远上涨，股价涨多了就是已经对业绩做了预期，主力资金甚至有可能利用好的财报进行出货，你一看财报好冲进去，里面的资金大鳄成本低，正好高价卖出。最近两天半导体全线回撤， 游戏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玩不下去了。其中一个原因是英伟达开始为客户提供融资支持，这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英伟达可能为 OpenAI 的数据中心提供2500亿美元的担保，让他有钱来买英伟达的产品。 AI 炒了4年，市场对巨头之间循环投融资有点忌讳。英伟达投资下游客户，下游再找英伟达买货，这样的收入到底是不是可持续，健康不健康呢？卖产品卖到要为客户提供融资担保，这个实际上就是销售不像以前顺畅的信号了。 AI 的买家正在面临资金消耗和现金流紧张的问题，如果一旦明后年云巨头的资本支出增速放缓， AI 叙事将面临沉重考验。英伟达的股票于星期一大跌后，今天小幅反弹，体现出强大的稳定性，暴跌可能有点难出现，但是上涨的阻力更大。债券市场更为敏感，这体现在英伟达的信用掉期的成本上升。 CDS 是信用违约互换，是一个市场主体相对于无风险国债之间的信用利差。如果 CDS 飙升，说明债券市场觉得它的违约风险提高了，需要更高的利率。以前甲骨文就是 CDS 飙升之后股价也崩了。市场对 AI 巨头的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正在走高，说明 AI 巨头也不是铁板一块，钱也不是永远花不完的。虽然不是现在，但 AI 行情应该是有曲终人散的一天。费城半导体指数抵抗式下跌，每天跌又每天有下影线，看起来日内有买盘，这比天天光脚大阴线要好一些。通过画出黄金分割线可以看出，目前费半指数已经从4月以来涨幅回撤了一半，在 0.5 和 0.382 两条虚线位置都有可能出现反弹。半导体板块中的存储股全线下挫，闪迪从最高点2354跌到今天1096，已经腰斩不止。有的股票暴涨后会在高位横盘，有的股票则形成头部套不少人。关键是这种牛股之前只要大胆买入就是赚，涨幅大时间长，所以套住的人应该是亏损不小。那问题是跌了一半能抄底了吗？人工智能的需求并没有消失，也没有增长放缓。谷歌最新财报继续追加资本支出，明天微软和 Meta 的财报预计也会跟进。云大厂的未履约订单每家都能排5-6千亿，租户等着租算力，他们就会继续买算力。不过人工智能需求带来了各种涨价，手机涨价、电脑涨价成了通胀主因之一。供给和需求中间有一个价格平衡，价格提高，需求下降。所以我认为半导体的机会还会反复出现，半导体板块是牛股摇篮，在未来也不会改变，但大跌之后只能先看反弹了。存储龙头美光 MU 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头部形态，但跌起来不顺，说明逢低买盘还是有的。如果白色颈线不破，头肩顶就不会成立，大跌的势能就可能转为横盘，从而化解下跌的压力。闪迪跌势较为凶险，上方已经形成头肩顶，按头肩顶的量化跌幅来测算，股价可以跌到680到800之间。闪迪比美光跌得凶是因为它涨得多，今年闪迪涨了5倍，美光涨了2倍。闪迪的业绩比较单一，主要是 NAND 内存，美光的 HMB 高带宽内存现在是数据中心的瓶颈，仍然很吃香。所以同样存储股，美光上涨时不如闪迪，但回调时相对抗跌。今天有几个财报， STX 希捷科技是一个硬盘股，盘后财报反弹了7个点，财报表现远超市场预期， AI 算力生成海量数据，对硬盘的需求强劲。上季度营收是36亿，同比增长 45%， 超过指引和华尔街预期。每股收益 5.7 亿美元，超过预期。全年创造了31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，还把14亿的债务还了。可以预期的是，本次财报季，硬件公司的财报大多会比较理想，财报可以是股价反弹的契机。所以半导体公司陆续公布财报后，费半指数还是有机会反弹的。支付巨头 Visa 盘后财报表现也是强劲且超过预期，营收116亿，同比增长了 14%， 超过市场预期的 113.8 亿。每股收益 3.32 美元，也超过预期。本季度股票回购49亿，现金分红13亿，回报股东62亿美元。裁员 7%， 因为用 AI 工具大幅提高效率，裁员降本增效。盘后股价下跌问题不大， Visa 目前即将创历史新高，大方向可能会是上涨的。今天可口可乐 KO 大涨 5%， 啊，这只老牌的消费股长期上涨，涨幅很慢，跌的时候回撤也少，是一只和标普指数一样稳的个股了。可乐是盘前财报，世界杯带动了销量，营收增长 7%， 每股收益10亿美分，同比增长 11%。 可乐作为防御属性较强的避险股，能单日上涨5个点，除了财报的原因，还有就是硬件高位大回撤，资金避险买入。今天我看报道，有6个议员买入 SpaceX， 民主党的议员多一些，其中2个还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。有的议员是上市前就买的，有的是上市几天就买。不过呀，看 SpaceX 的股价，我估计议员也是被套了，跌到现在市值还有 1.5 万亿。可见上市定价足够高，马斯克收割韭菜足够狠啊。 SPCX 到100附近可能会反弹，但是仍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